民数记第28章16到31节，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当将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1岁的公羊羔7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1/10，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1/12，为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1/10，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一连7日，每日。要照这例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以外。第七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七节庄稼出熟，你们献馨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1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每只公牛要献一法1/10，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1/12，为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1/10，并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赎罪。这些你们。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素祭，并铜献的奠祭以外，都要没有残疾的。阿门。
我们哦，非常感谢。我们继续来看《民数记》28章16至31节。这段呢是详细描述了以色列人在特定的这个宗教节气和安息日所要献给上帝的各种祭品和供奉。在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气中，这个28章是提到了2个：逾越节和七七节。到29章。我们会提到祝棚节，还有吹角节、赎罪日这一章节呢，就凸显了这个对神的敬拜和奉献的严谨的规定，也是强调了这个虔诚和敬畏的态度。现在是旧的一代过去的，面对着新的一代呢，摩西是再次吩咐他们要敬拜神。新世代呢，要取代旧时代所犯的错，不可再犯。而这一次呢，说的比上次说的就是更详细、更有系统。新的一代呢，想要避免这个失败，就要紧紧连接神。在旷野的时候是有云彩的带领，但进入这个迦南后呢，就没有了。所以新的一代呢，要如此每日、每周、每月、每年来敬拜神，这也是新的一代的一切力量之所在，也是新的一代得胜的之所在。首先呢，这一部分是强调的这个节期的这个重要性，讲到这个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呢，当有盛会，什么劳动工都不可做，当将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1岁的公山羊7只，都要没有残疾。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素祭和奠祭的内容呢，与约束所献的是相同的。另外呢，也要有赎罪祭的公山羊，一年7日要如此献祭。第26、31节提到的这个七七节，就是五旬节，当中有燔祭、素祭、奠祭和赎罪祭中所献的祭物和数量跟月数和逾越节的也是一样，都是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1岁的公羊羔7只。献祭的数量固定，所献的内容也相同。这个所代表的是神对他的子民不改变的心意，应当是不断的敬拜与神联合。在这个逾越节、七七节， 缺小节和赎罪日的这个时刻，以色列人呢是被要求献上特定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这个以此呢是表达对上帝的顺从和感恩。这也显示了节期不仅是庆祝的时刻，更是向上帝献上感恩和敬畏之情的机会。其次呢，安息日的重要性在这一阶段也是得到强调。在节日的献祭中，耶和华是反复强调，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要让我们放下一切世上的缠累，要专心的敬拜神，享受与神的同在，都要没有残疾的，是不仅是预表是完全无罪的基督，也是号召我们将最好的献上，并竭力是过一个这个圣洁无瑕的生活。这个安息日呢，被设立为上帝的圣日，是个停止劳作、专心敬拜的日子。通过这个安息日呢，献上特定的祭品，以色列人呢，表达了对上帝的创造和供养的感激，并展示了对上帝的信任，相信神将供应他们的一切的需要。那么这一段就是民数记28章16至31节，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哪些启示呢？第一是敬畏与顺服。这一阶段呢，是强调的这个以色列人在特定的宗教节期和安息日要献给上帝的祭品。对现在的基督徒而言，这提醒我们敬畏上帝和顺服他的旨意。敬畏与顺服是我们基督生活中不可缺的元素。通过这遵循上帝的教导，我们表达对他的尊崇和顺服。第二呢，是感恩的生活。以色列人呢，通过献上各种祭品，表达了他们对上帝的恩典和供养的感激之情。我们现在基督徒呢，也要以感恩的心态生活。我们的一切奉献、礼拜和行为，都应该表达对神的这个丰盛慈爱和感激。第二点呢，是定期的敬拜。在特定的宗教节期和安息日，以色列人呢，是被要求献上是特别的祭品。这也提醒了我们基督徒定期参与教会的礼拜、圣餐等敬拜活动的重要性。定期的敬拜呢，是有助于我们与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灵命在信仰与神中不断增长。第四呢，是安息日的重要性。安息日呢，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停下劳作，专心敬拜上帝。虽然在新约中，安息日的特殊性被理解为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安息，但仍然提醒着现代基督徒在繁忙的生活中要寻求属灵的这个休息。第五是奉献的原则。这一章节呢是描述了这个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都反映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奉献。现代基督徒呢，也要将自己献上给上帝，献给神，以身体和灵魂作为活祭，过圣洁和喜悦神的生活。总之，这个启示呢，是帮助我们基督徒更深刻的这个理解这个神感恩奉献、定期敬拜和奉献的原则，从而呢，更好的活出信仰的生活。
谢谢周弟兄哈，这个，昨天开始讲每一天啊，每周安息日和每个月的第一天的献祭哈，那从今天开始哈，一直到29章结尾呢，这一段是在一年当中哈特别的节期，特别是在逾越节，这是早春的时候啊，然后是五旬节啊，初夏的时候。然后就是7月份啊，他们的7月份就是相当于我们的10月底啊，11月初的时候，那个就是接近这个冬天啊，深秋的时候，所以一年当中这几个节期啊，那这几个节期的背后都有它特定的含义，要么是历史上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像逾越节啊，要么就是哈这个指向将来哈，基督的 再来呀、圣灵的降临啊，这每个节期的背后都有意义的啊。那你注意，跟昨天读的献祭，今天有一些什么不同呢？就是有盛会。前面每日的、每周的、每月的并没有特别提出他们要聚集在一起，有这个特别的盛会但是过节的时候不一样了啊。过节的时候呢，其他所有的劳碌的工都要放下，要有专门的盛会所以这是跟昨天的比较增加的部分那盛会为什么要设立盛会盛会怎么做盛会的意义又是什么那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这个盛会对我们的提醒又是什么
那个苏姐妹问到说，为什么旧约里面有这么多祭啊？算起来有十几种啊。我花了时间把那个立位记最开头的时候讲了5种祭物讲出来了：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他问到为什么有奠祭奠祭就是用酒当祭物交奠给神，那这个酒特别是要清酒纯葡萄汁做的那种，让它发酵那种酒。那这种各种祭物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原则特别是在今天读的逾越节跟无酵节，让以色列百姓能够纪念当初神借着摩西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出埃及之后怎么在旷野漂流了38年、40年？他们在感恩之余献上这些祭物，代表他们的心意。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原本跟神的恩典毫没有关系。有一天，我们悔改信耶稣了，我们出了埃及。出埃及，我们信主之后，神把我们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几十年，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生活，能够依靠神，能够感恩。所以，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逾越节跟无酵节是非常实际的节日，对我们来讲。那当然，在旧约时代，他们献的各种祭物，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公羊羔要7只，都没有残疾的。他们这种献祭的目的，就是刚才那个周弟兄讲的，是一种顺服跟敬拜的方式，目的就是过一个感恩的生活。为什么要有盛会？第一天有，第七天也有。Sacred Assembly 就是整个百姓聚在一起，定期的来敬拜他们信的神。这个很重要。就像我们为什么信主人主日一定要去教堂敬拜神？我刚刚在小组里面分享每次主日来了，我们去教堂敬拜神了，我们心态一定要准备好。不是去看老朋友，去话家常。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特别是以感恩的心。去那边的目的是什么？我去朝见神，我敬拜神，让我的灵命能够更新。有时候我们有这种心理准备的时候，借着牧师的讲道、读经、唱诗歌，圣灵会感动我们。有时候把我们心中的需要全部带出来了。这个很美所以为什么在旧约时代他们要有定期的盛会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生活应该要有组织敬拜的这种习惯那到了五旬节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节是初熟节，那是早春的时候，他们谷物收成。到了五旬节、七夕节的时候，特别是纪念他们夏末秋初的时候。另外一个大收获，也是为了感恩之际，他们献上同样的祭物，2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7只公羊羔，献燔祭，献素祭， 当然，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提到奠基，奠基可能肯定是有的。神策他们已经知道，所以没有提出来。没有提出来，并不表示没有。而且这些祭物都要没有残疾的，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对我们也是，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说，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有首诗歌说：“把你最好的献给神，趁你年轻的时候，还有力量，还有活力的时候，敬拜神，感恩。”侍奉神、爱神，那这个是旧约教导我们，在新约可以感受得到。当年以色列人怎么过节？他们真的是一种感恩之余，真心愿意去敬拜。我们也是一样，受这么大的恩典，将来免下地狱，神从深渊之中把我们救拔出来，这个都是恩典。感恩之余，我们敬拜神，奉献时间、金钱，理所当然的。
好，谢谢吴章了啊。立位记讲得很清楚啊，祭物的种类只有五种哦。啊，刚才吴章老讲到的哈，奠祭不是另外一种的祭物啊，它是配着这个火祭馨香的祭哈，酒一撒到火上哈，散发出那个馨香的味道哈，这个被称为奠祭啊。那种类啊只有五种啊，那有其他的称呼，比如说举祭啊、摇祭啊、火祭啊。这些是对于这五种祭的不同的献祭的方式的时候，它那个称呼的不同啊，所以不要数出十种啊，只有五种啊，五种的祭物啊。那我们在小组里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思考，就是哎，为什么献这么多啊？这个多少只牛啊？要有两只牛犊哈，一只公羊羔，公绵羊一只啊，还要这个有。有7只1岁的公羊羔，然后还要献上这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哈。那数起来很多啊，我们要读到那个29章哈，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从7月15号，你看那个献祭多少只哈？第一天那个就13头牛啊，然后这样每一天连着7天这样去献啊，你去数一下很多哈。那就有姊妹问说为什么要献这么多啊？大家注意啊，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去呢，啊，这个还没有发生呢哈。比如说这个初教节、逾越节哈，他们在旷野当中还没有过呢，他们要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啊，才继续过这个逾越节哈。七夕节更是这样，这个初熟的果子只有进到这个迦南地之后，他们开始种地了，才会有这个初熟的果子出来，才能够献这个素祭哈，新的素祭等等哈。所以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哈。那对于那些在新的一代起来，他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主的人，听到这些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凭着信心，你就会知道啊。如果神让我献，你看祝棚节你算起来那100多只的这个牲畜献上哈，哇，他就会知道说神要多么丰盛的赐福他们。让他们能够献得起哈这么多的祭物，而且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需要都不会有缺乏，都会丰丰富富的供应哈。他们就知道说，他们进去那个地之后，上帝会大大的赐福他们，让他们牛羊众多，让他们出产丰富啊。他们第一批的这个果子，初熟的果子都去献祭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后面神要把更多的收成给他们，对不对啊？所以，通过这么多的祭物的献上呢，让这些有信心跟随主的人呢，充满盼望，充满期待。哇，神要做很奇妙的事情，要让这么多的出产哈，这么多的牛羊要赐给我们，那我们要快快的过去哈。所以，这是激发他们的信心啊。再有啊，你献一只羊羔和献10只羊羔，那个过程啊，那个时间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多献祭物呢，你就在神的面前多停留，对不对？那个时间就会拉长啊，让你献祭的状态呢，啊，这个跟神在一起的时间呢，更多一点。所以通过这个这么多的献祭呢，是提醒他们啊，这个要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啊。 他们的心思意念呢，他们对神的作为的这个纪念呢，这个是要花时间这个不是说想一想哦，耶稣为我死了，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了你用这个5分钟去思想，和你停在神的面前1个小时，专心的去反复的从各个角度去思想像我们读这个经文，每天早晨有些经文你10分钟、几分钟就读完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你停在这里，花1个小时听别人去怎么讲，然后再反复去思想，那个果效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献祭多的祭物呢，也代表说我们要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在那种敬拜、赞美、思想的状态当中，你就多得力量，多蒙福气了。
我们读了这个29章啊，就是真的看到，除了这个每日、每周、每月的献祭，在这一段呢，我们还看到有节期的献祭啊。然后第一个讲到这个逾越节，其实就是要纪念他们出埃及时神奇妙的救恩。五旬节的献祭呢，神也有所规定。那这些献祭的规定呢，是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前神的规定。其实神已经讲过，这是更细一点，是最主要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在进迦南地以后，分地以后，不可以，就是说慢慢远离神或忘记神，要借着这些献祭呢，要借着这些献祭来纪念神的救恩和数算神的恩典，并向神呢认罪悔改来赎罪，透过这些献祭呢，来跟神继续建立一个正常化，而且是敬畏神的这个一个信仰。其实，我们在这些条例中，我们看到一个很奥秘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这些每年啊、每月啊、每周啊，或者是各种节庆的祭典呢，这表示真的我们的生命是无时无刻的被神的爱所遮盖的，而不至于在这个错误而从此呢与神隔离啊。那现在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我们真的是被耶稣的爱时时刻刻的遮盖。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了，使我们不再活在罪恶中，而是时时刻刻都活在神的爱的遮盖里。其实我今天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看到他讲说不能有残疾的，不能有残疾的。那时候我心里觉得有点，你知道，因为我出车祸嘛，我也属于残疾人。然后我想，我们现在都是全然的献作活祭，对不对？后来我知道，其实神是要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不是说你是残疾人，然后。不是这样单纯这样的来看，是神要告诉我们要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
很多的聚会哈，现在应用到我们现在也是教会里面呀，各种不同的聚会、团契啦、敬拜啦，还有各种小组聚会哈。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健忘的哈，如果没有借着聚会，没有读神的话语，借着彼此的分享、彼此激励的话，我们人就是越来就是越懒散了哈，然后就该享受的就享受不到，然后常常都被自我就吞灭了哈，迷失在这个世界中。所以这个献祭呢，也是提醒我们哈，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要用各种不同的理由，然后来鼓励大家来哦，生日啊庆祝一下哇，大家通通都来，然后那个新年啦、也要赶快。就是在吸引，尤其是吸引慕道友，所以这个聚会在这个地方，圣经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在提醒我们要不可以停止聚会啊，好像停止惯了的一样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提醒。然后在这个聚会中间我看那个献祭里面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跟神敞开。就是我们刚刚大家都提醒的，献上最好的给神哈，啊，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念尽哈，我们邪情私欲能够把它洁净，这些都是我们一辈子学的功课。
我们组分享的特别多，我在记笔记，我们还没准备好做分享，但是他们鼓励我，因为我还耽误后边听的刚牧师的呀、长老讲的，我现在说归结一下，如果不够不那什么，大家补充啊。第一点就是看到一个心字， 就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新的一个月、新的一年，他们这些节日都是这样子的。对他们来说也是个新的时代，包括那庄稼也是新的、出熟的。这就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要日日常常来更新我们的灵命，更新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认罪、感恩、奉献，也是提醒还赞美神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看到这个，在经文里没有看到的这个百姓的预备，刚刚也讲到了很多。经文里讲的是祭祀献祭的事儿，其实在这底下百姓要做很多的预备，就跟我们一样的，我们要参加团体活动的时候，在这之前，我昨晚就要看一下经文，大家都一样。然后我的感受是哪一点，我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第二呢，因为我还早起了，我还得把自己稍微收拾一下，因为比这个点还更早一点，我就说。这个预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刚牧师讲到，张讲我们预备心情，我们组里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情预备好、整理好，谦卑下来，而且呢，从日常的事物中赶紧的脱离出来，这一点其实摘出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把那些是繁杂的事物先排解开，而且把自己的准备要分享的东西拿出来，因为在我们。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三点就是讲这个长线和同线，包括牧师问到这个盛会，还有个人和团体的团队这种侍奉的关系里面，我也想到了几个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自己在读经呀、祷告的时候呢是必须的，但是呢参加盛会啊、参加团体那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回到神的大家庭。这个我这一年的感受是特别特别的深，就说，那个词倒不一定合适，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呀，或者是互相充电呀，包括这个我们共同形成一种合力啊，还是神对我们确实一种向心力，也让我们一种凝固力，我们大家一同来仰望神，神在那儿一直等着我们，确实是我们大家一同，哎呀，这个力量太大了，这个 power，我们就是这个 power 从这儿来的。不是从个人，我原来最早读经，我说我自己读吧。然后说不可不可不可，一定要大家一起。我现在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而且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鼓舞感动，真的是。所以呢，这是我们感受的第三点。我说的不一定全，因为大家说的分享太多了，可以来继续来分享，谢谢。
好，谢谢慧斌的分享哈，真的是哈，这里面特别提到盛会哈，放下手中劳碌的工哈，专心的不是一个人在追求啊苦修啊，是大家聚集在一起成为盛会哈。那么后来进了这个迦南地分地，然后这个会幕啊，就圣殿哈，建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变成一年三次啊。哪怕住得很远的地方，他们要一年三次聚集到耶路撒冷啊，在那过节，逾越节、五旬节和这个祝棚节哈，这三个节气一定要来到耶路撒冷啊，大家一定聚集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哈，这个聚集的力量啊，神的同在更加丰盛的显明出来，而且彼此有一个激励的作用互相的这个鼓励的作用哈，所以不能够哈，这个停止这个聚会哈，这个聚会中的福气。而且在现场聚会哈，现在很多人习惯了哈，就是停在网络上哈，不要啊，一定要来到现场啊，in person 啊，主日聚集在神的家里面，那是不一样的哈。特别提醒大家哈，有一个祷告哈，也是大家也是可以来参与的哈，就是我们很快有一个幸福小组的聚会，大家看那个黄师母的背景哈，已经预备好了啊，真幸福，幸福小组的第一周的那个背景图哈。那在我们这个早晨灵修的组里面，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参与这一次哈。我们是分成两组，星期六上午一组啊，那是针对这个北美，特别是这个亚洲啊，台湾、香港、大陆的哈，因为他们是星期六的晚上啊，便于他们来参与这个网络的聚会哈。通过网络来听福音，这是星期六一组，星期天下午也有一组网络的啊，有一组实体的哈，所以这是我们连着要有八九周的时间啊，集中的传福音，带人信耶稣的哈。那请大家为我们这十几位哈参与服事的同工 就是我们这个成根族里面的啊，为他们来祷告。同时呢，如果你身边有福音朋友，听福音啊，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啊。无论是在亚洲，在美国啊，都可以带他们来啊，包括在欧洲的啊，都可以啊。通过网络哈，可以一起进来聚会哈，连着8周的时间听福音，最后还有一周讲这个洗礼的意义哈，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机会，鼓励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哈。
我想特别谈一点儿，就是要注意，节气是耶和华的节气，这个在立位记第23章是很明确的提到耶和华的节气。耶和华的节气是要人来到神面前，逾越节是回想神的恩典。因为这是过去的事，七七节就是五旬节，是享受神的恩典。因为这个时候，后来是圣灵降下，当时的话，他们有成熟的收成，也是叫他们享受神的恩典。这个以后的这个7月份的节气呢，就是预表主再来，要等候神的恩典。我是觉得这是耶和华的节气，是表明了耶和华的整个的计划，救赎的计划，这个使我们归回天家的计划，一切都在这个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但是后来呢，以色列人就变成了他们的节气，啊，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纪念这个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子回到神面前聚集？因为大家聚集在一起，圣灵在我们中间和一个人，圣灵在我里面内住是完全不一样的。
阿爸天父，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中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喜悦我们来敬拜你，也求主帮助我们来回应你慈爱的呼召，每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与你连结相交，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除去一切世上的缠累，好让我们能专心的敬拜你，并竭力追求过一个圣洁无瑕的生活，讨你的喜悦。我们在散会的时刻，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脚步，也看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以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